我们刚刚庆祝完圣诞节，根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出世之后第一个片段，他是可以自己话事去做些什么的片段呢，就是玩失踪。玩失踪呢，对于少年人来讲呢，其实就没什么那么大件事的，但是对于他的爸爸妈妈来讲呢，就是很惊心动魄的事情来的。个仔唔见咗，点算好呢？孩子不见了，点算好呢？尤其是如果佢系生存喺今日，我哋嘅社会充满住呢个拐子佬疑云嘅时候，就更加心惊胆跳。喺圣诞节之前，12月17日嘅上午10:00，有一个妈妈带住佢个女女，就去伊丽莎白医院睇病。佢喺度俾紧钱嘅时候，俾完钱一回头望，咦，个女咧，原来俾个男人抱住冲咗出去搭的士走咗。咁于是咧，佢即刻报警。后屘咧，嗰、那个小朋友咧，就喺佐敦，即系伊丽莎白医院附近嘅一座商业大厦嘅楼梯，就俾人揾翻，冇受伤，亦都唔系好耐嘅事情。后来呢，警方呢就调查，就发现呢怀疑是大婆同埋二奶争宠而产生出嚟嘅一啲嘅事件，所以即日呢就拘捕咗个大婆。冇几耐之前，喺11月尾嘅时候呢，有一个妈妈带住一个仔仔去买餸，喺石硖尾一个街市嗰度买餸。买餸买餸嘅时候呢，个仔仔企喺隔篱望望下，咦，个仔呢唔见咗，於是佢周围揾。一望望到有个女人拖住佢个仔，于是佢即刻走上前面叫住佢个仔嘅名，然之后咧接住个女人问佢：你乜拖住我个仔咁样？咁之后嗰个女人咧就话：唔好意思，拖错咗，拖错咗咁。咁佢咧就觉得冇理由拖错咗嘅，于是就报警。咁咧警察嚟咗之后咧，就翻查附近嗰啲闭路电视，就睇到的确系佢个仔拖住咗人哋个女人个手。咁于是咧就话一场误会啫。咁就嗰次就冇拘捕到任何人。今日我哋读福音经课嘅时候咧，都睇到一件事喺2000多年前发生嘅，就系、是、都系孩子不见了嘅事件。不见了嗰个小朋友咧，叫做耶稣。佢点解失踪呢？佢嘅父母约瑟同埋玛利亚对于个仔唔见咗有啲咩反应呢？耶稣的失踪和他的父母的反应，又给我们有什么启迪呢？让我们打开今天的福音经课，路加福音第二章41至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至52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片段，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圣诞节之后咧，我哋都系读呢段经文嘅。呢段经文里边咧提到耶稣不见了，路加咧其实亦都交代得好清楚个案情系点样样嘅。大家睇经文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噶啦，耶稣系点样失踪嘅咧？佢系点样失踪嘅咧？咁佢咧系过完节之后咧，佢留咗喺耶路撒冷，就冇跟随佢啲乡亲父老翻乡下，就系咁样失踪嘅。咁玛利亚同埋约瑟，即系佢嘅父母，又喺边度揾到呢个失踪少年呢？就系喺圣殿里边揾翻嘅。咁耶稣点解失踪呢？咁路加亦都写得好清楚，系佢喺圣殿里边咧，佢同圣殿教师讨论得非常投入，乐而忘返，唔记得咗跟爸爸妈妈翻屋企。耶稣失踪咗之后，俾父母揾翻，咁跟住个结局系点呢？亦都写得好清楚啦。咁佢咪跟爸爸妈妈翻屋企咯，就系咁啦。所以呢一件嘢，孩子不见了嘅事件咧，其实系圆满解决咗嘅。嗱，你留意一下作者嘅总结咧，佢话咧，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是不是大团圆结局啊？不过呢， 如果你细心留意一下这个孩子耶稣和他的父母的对话，还有他的妈妈玛利亚的反应，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种感觉很不容易形容。如果说我已经找回他的人了，不过找不回他的心又好像夸张了一点，即是我得到他的人得不到他的心又好像夸张了一点。但是呢，这一位失踪了三日找回的孩子，难免令他的父母觉得是有点不同了，有点陌生的感觉，有点惊奇，他和失踪之前的仔呢不再一样。经文是这样描述，过了三日，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人都对他的聪明应对感到惊奇，他父母看见就惊奇。如果其他人对耶稣觉得惊奇，那就没什么大不了啊，他们不认识耶稣嘛，是吧？但是他的父母都对耶稣感到惊奇，那就奇怪了。他父母很熟悉他的嘛，都对他感觉到惊奇。此时此刻的耶稣似乎和他的父母一直所认识的耶稣有些不同。这些不同呢，他的父母都未必即刻可以理解得到，所以只是感觉到很惊奇。另外一点呢，令他父母感到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耶稣的回应。玛利亚找到耶稣之后，他对耶稣说，阿仔阿仔，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啊？你看看我和你爸爸呢都很焦急，周围地找你啊。合理的期望回应呢是，哦，对不住啊，爸妈，我连你们这么担心，我呢和他们聊天呢聊得太开心了，一时忘记了啊。但是耶稣竟然是这样回应，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家的吗？或者是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回答其实就不太体谅到他父母那个心急如焚的心情的，但是耶稣的回答又令人觉得实有介事，好像很有道理，不能够随便否定他。所以呢，作者就这样说，他说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的父母不明白。个仔找回来了，不见了三日找回来了，但是似乎已经不是原本那个仔。这一位不再一样的孩子令到他的父母感到惊奇和陌生，不知道他的父母有没有少少感觉仍然觉得孩子不见了呢？有位小男孩，他升读小一了，他妈妈带他上学，送到他去课室，他又不怕陌生，很快地走入课室，找自己的位置坐下，然后呢就跟隔壁的同学聊天。他妈妈想着，你都黐下我，同我讲声拜拜啊！似乎唔记得咗，好快咁投入咗佢嘅小学生活。佢嘅妈妈望住佢，自己走，心里边有啲失落嘅感觉。呢、这个小朋友升咗小一之后咧，好似变咗咁样样。佢开始每事问，佢同佢妈妈倾偈嘅时候咧，就一反三。他妈妈教他做功课呢，他总是说不，他不是不肯做，他是对于妈妈的指示说不，他经常有一个口头禅就说，老师说不是这样的，老师说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他很不满意自己的字体，就拿个擦胶来擦，擦了再写过，妈妈说不用了，不用再写了，他说不是啊，老师说这样不是的，不对的。他妈妈觉得很不耐烦，他妈妈很担心，为什么个仔会变得这么不听话的呢？为什么个仔会变得这么反叛的呢？为什么个仔会驳嘴的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位妈妈可能都有少少感觉， 孩子不见了。他不见了的是那一位从前凡事听他的指示以他为权威的孩子，他不见了的是那一位以前凡事都依赖他不会驳他嘴的孩子。有时候父母面对着孩子在心理上和知识上和自己的分离会感觉到担心，就好像故事里面这位妈妈一样。有些父母视孩子和自己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意见为挑战自己，所以会感到很愤怒。有些父母会将孩子对父母的权威转移了去老师那里而感觉到很挫败，所以在孩子面前要批评老师，企图拿回那个原本在孩子心里面的权威。耶稣的父母怎样面对他的仔对他讲这样的说话，你为什么来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以父我的父的事为念的吗？他怎样面对这些听起上来又有些道理但又令人感觉到被挑战的说话呢？圣经这样写，他所说的这些话他们不明白。纵使他的父母不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自己不明白而贬低他们的孩子的想法，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不明白而否定他们的孩子的想法。耶稣的妈妈似乎心胸广阔到好像丞相福来可撑船那样。圣经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他妈妈很仔细看得很清楚，所有东西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玛利亚以她广阔的胸怀包容住她的儿子的改变，这些改变有些父母或者会视之为反叛，有些父母会视之为成长。孩子不见了又岂止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呢？对于玛利亚来说，她有更加多孩子不见了的经历，这些经历一次比一次激烈和深刻。让我们看第二个经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至到五十节记载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这样讲的：耶稣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想要跟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啊，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想要跟你说话。他却回答对他说话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于是他伸手指向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少年时代的耶稣在圣殿里面和圣殿老师谈得很投入，快乐不知时日过，成为了失踪少年。成年后的耶稣四出全套和家人聚少离多，这次玛利亚带着兄弟一起去找他，想着大家吃餐团年饭。怎知今次耶稣的反应可能令玛利亚比上一次更加感觉到孩子不见了。以前令玛利亚疑惑令玛利亚思前想后的是他感觉到他的仔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感觉到他的仔已经不是凡事以他为标准了。今天耶稣的说话令玛利亚感觉到耶稣对于家庭对于家人的关系有重新的定义。这个重新的定义直接冲击着玛利亚和耶稣这个妈妈和仔的关系，直接冲击着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为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看啊， 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有什么感受呢？哪个怀胎十月生你出来的？你喝哪个的奶长大的？是哪个面干碎湿、含辛茹苦地将你养育成人呢？现在你竟然问谁是我的母亲？你竟然说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你的母亲。耶稣重新定义家庭，重新定义谁是家人，其实不等于他否认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也都不等于其他女人可以取代玛利亚在他心里面作为妈妈这个关系。不过这种家庭的重新定义难免令到耶稣的妈妈有失落和失去的感觉。妈妈还是不是孩子心里面最重要的人呢？还是妈妈已经失去了孩子，孩子心里面已经有其他人呢？孩子长大成人是父母的期望，孩子成家立室都是父母的安慰。不过让孩子成家立室去重新定义他的家庭，重新定义他的亲密关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是一件很纠缠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即管给个名字给他，叫做小李。他的妈妈对他很好，一直照顾着他。他的妈妈承受了一套的家规，其中有两条对小李都是很大的影响的。第一条就是男人不做家务的，因为他的妈说入厨房的男人是没有出息的。第二条是自己人和外人是有界限的分明的，自己人就是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应该是彼此团结互相爱护。那媳妇呢？媳妇就是外姓人咯，外人咯，所以她不属于家庭的一份子。她妈妈吩咐小李，你不应该也都不可以对你的老婆太过好，因为她妈妈说媳妇熬成婆需时二十年，入门不够二十年的媳妇仍然是养不熟，有机会就会走的。本来都没什么大事的，但是当个 BB 出世之后呢，就出事了。 BB 出世之后，小李呢那个父爱呢就开始涌现，他很想照顾个 BB， 也都很想照顾妈妈，妈妈那么辛苦也都很想，即是他的老婆那么辛苦也都很想帮手做家务。但是呢他的妈妈就不让他这样做，每一次他的妈妈在家里都会制止他做家务，就因为这样呢就跟他妈妈冲突。他妈妈呢就将他的愤怒呢就转移了去他的媳妇那里。他的妈妈有时呢就会介入去照顾和管教他的 BB。怎算好呢？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小李和他老婆想到个计仔。那在他妈妈面前呢，他老婆就扮小女人，那就得了。同埋佢妈妈喺度嘅时候咧，佢哋两公婆尽量出街，咁咪可以避免咗冲突咯，少啲见面又少啲冲突。不过时间一路过去，佢哋两个就觉得咁样好唔妥，因为佢哋好觉得自己咧对唔住个 B B， 佢哋好想翻嚟凑个 B B， 但系咁样样情况底下咧，佢哋觉得自己对唔住个 B B。同埋如果佢阿妈喺度嘅时间短咧，都冇所谓，但系佢阿妈喺度嘅时间越嚟越长，甚至喺度瞓埋嘅时候咧，瞓嘅日子越嚟越多嘅时候咧，个冲突就越嚟越多啦。佢妈妈只系俾阿小李咧照顾佢同埋佢个 B B， 但系就唔俾佢爱护佢嘅妻子。最后咧，佢老婆忍无可忍，如果你再系咁咧，我带埋个仔走。小李去寻求辅导。辅导员话俾佢听：，喂，你做男人唔应该太懦弱。 你应该尽你丈夫的责任去保护你的妻子的嘛，咁话俾你妈妈听啦，话俾佢听佢嘅规矩咧唔符合你嘅期望，影响你嘅家庭生活。小李虽然都同意，佢妈妈唔体谅佢，甚至想控制佢，觉得咧令到佢嘅家庭咧唔系好愉快。但系咧，佢觉得呢位辅导员咧唔了解佢嘅处境。佢作为一个孝顺嘅儿子，佢点能够直接话妈妈唔啱呢？佢直接同妈妈讲出心里面嘅感受，岂不是等于直接咁样指责佢妈妈，同埋教训佢妈妈？作为一个孝顺嘅儿子，佢点能够同妈妈讲你唔好嚟我屋企咁多啦？点可以讲得出啲咁嘅说话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怎样回应她的仔要重新定义家庭呢？福音书没有跟进这件事，所以我们都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回答。不过呢，从福音书记载耶稣往后的事迹来看呢，玛利亚似乎没有好像刚才那个故事里面那位妈妈一样这样去介入她儿子的生活，也都没有这么不能自控这样呢来对控制她的儿子的计划和大小的事情。玛利亚当时的感受可能都未必好受，我们不知道他怎样能够克服自己这些的担心，还有克服自己那些的感受，我们不知道他怎样能够放低自己的期望，放手去让耶稣去周游列国，去接触，去碰见这么多人，去跟这么多人那些凡夫走卒为伍，去走遍大城小乡。他放耶稣这样走，他不怕个仔一去不回头咩？他容许耶稣怀住啲这样的信念，那些什么信念啊？那些信念就是，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这些这样的想法。他不怕他从此在他的仔心里面消失了这个妈妈的位置咩？让我们来继续看第三个片段，这位妈妈玛利亚不见了她的仔的片段，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至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姨母、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刻起，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以前因为学业，这个孩子令他的父母有孩子不见了的感觉；以前因为工作和家庭，孩子令父母有孩子不见了的感觉。今次孩子真的将会不见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玛利亚这位母亲被刺下白头人送黑头人的苦杯。为什么玛利亚这位母亲要喝这个苦杯呢？因为她的孩子耶稣要活出她在世为人的意义，她的孩子耶稣要实践上主给她的使命。他要不要阻止他的孩子去走他认为有意义的路呢？他要不要阻止他的孩子去实践他的使命呢？他要不要阻止他的孩子去回应上主的召唤呢？如果他容许的话，他容许他的孩子去走认为有意义的路，实践他的使命，回应上主的召唤的话，可能意味着他的孩子要走的路不是他父母期望的路，可能不是平坦舒服的路，甚至可能是会令父母担心的路。 我记得以前在中大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班同学一起侍奉，我们成日都一起分享，我们经常谈及的一个话题是毕业之后做些什么呢？毕业之后做些什么回应上主的呼召呢？毕业之后有没有想过侍奉呢？有一晚，其中一位同学告诉我们，他在某一个聚会那里站了起身。我们说什么聚会？他说那个聚会牧师呼召人全职侍奉做传道人，他说他很有感动站了起身。那我们说恭喜你，跟着他说不是，很苦恼。做什么事这么苦恼？不是很开心咯。我们问了这么久的问题，你终于都有答案了。他说不是啊，很苦恼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不会赞成他这样的决定。我们说不是嘛，我们的成长在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就说爸爸妈妈不明白啫。你爸爸妈妈回教会的，自细带你回教会的，他怎会不明白啊？他说不是啊，因为呢爸爸妈妈早已经告诉他，你这么难得入到大学呢，你毕业之后呢你要找一份好工，你要以事业为重，你第时有时间的时候呢在教会参与侍奉呢就没所谓了。我们听了之后呢不知道怎样回应他。当时这位苦恼的同学呢就拿起他的吉他，就唱起当年那个时候流行的齐唱新歌其中一首歌，那首歌呢叫做《妈妈不要哭》，歌词是这样写的：默默回望，凝望着远处，心中不能忘掉你的面，我为寻，我为寻觅，曾话别远去，跟你满眼带泪离别，倾出此生从未后悔过，心中激情唯愿献生命，我愿能，我愿能尽献心中所有，那句前路坎坷，妈妈不要哭，我知你的心在痛，妈妈不要再流泪，知道令你甚挂虑，仍是要下决定，为了实现抱负使命，妈妈不要哭，可知我的心亦痛，妈妈心盼你明白，为寻求神国度去，冲破艰难，不怕累，不退后，不畏惧，放手让孩子去寻找他的人生，去实践他的人生。父母会不会这样失去了孩子呢？孩子会不会忘记了他的父母呢？不会的。孩子在被创造的时候呢已经透过磁带跟他的妈妈联系着，孩子出世之后磁带被剪断，意味着孩子成为独立的个体，但是孩子和他父母之间仿如有一条无形的磁带在这里联系着。孩子无论成长到什么阶段，无论去了哪里，他的心里面仍然有父母，父母心里面仍然有孩子。你看看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慷慨赴义的时候，他的眼睛仍然看着看着他的妈妈，他的心里面仍然挂念着他的妈妈。耶稣最后一件要自己亲自去办理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安排他妈妈的生活。他吩咐他的门徒照顾他的母亲，对他的妈妈好像要对自己的妈妈一样那么好。然后耶稣就讲出了成了这个说话，然后他就可以放心讲，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玛利亚这位妈妈经常都不见了她的孩子耶稣，但是玛利亚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耶稣。我们都必定是父母的孩子，甚至有时某些阶段我们同时间也都是孩子的父母。我们都体会过父母和仔女之间那种既紧密又微妙的关系，我们都体会过某程度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迈向独立的过程里面和父母产生的张力。 想到这里，我们感激玛利亚，因为她广阔的胸襟接纳她的孩子耶稣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离开，容许她的孩子耶稣去追寻并且实践上帝在她身上的旨意。我们不能够计算得清楚究竟玛利亚在我们的得救的里面她的功绩有多少，我们不能够具体给一个分数她，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玛利亚在耶稣里面耶稣的生命里面的参与是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的，是跟我们得住这个祝福有关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向你讲声多谢。我们作为别人的孩子，会不会有一天当人家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跟我们的父母讲声多谢呢？我们作为儿女的父母，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人家生命中的参与会令到有一些人来跟我们讲一声多谢，多谢你养育了一个这么好的仔，一个这么好的女，多谢你让她成为我们的帮助，让她成为我们的祝福。愿上主赐福我们。